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要好好的成长，成为一个完全人，我们就要好好的读圣经的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弟兄姊妹，要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。我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。不晓得你给自己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如果在过去的一年你读了圣经一遍，盼望在今年之内读两遍，甚至是可以背诵圣经的，也欢迎你来挑战陶立民的。我很希望呢，透过这种的互相挑战的气氛呢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成长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《创世纪》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要看20章1-18节，那个主题是撒拉再遇到危险。撒拉再遇到危险呢，是跟亚伯拉罕有着密切的关系的。今天我们将会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软弱的地方。原来信心伟人啊，也有呢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也有软弱的时候。这个更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，我们不能够只是靠着自己去追求，去走那条的信仰的道路。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20章1-2节，这是引言的部分。创世纪的作者就指出了亚伯拉罕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从曼利就搬移到南地。为什么他要搬家呢？学者们就认为了可能是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他不想临近那个被神毁灭的索多玛和其他城市。第二呢，他这一次搬家是为了生活和职业的需要，例如原来居住的地方不够草去喂养家畜，或者是曼利发生了旱灾，迫使他要南下找有水草的地方。第三，是因为赫人侵入了曼利和希伯伦一带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这里看到了亚伯拉罕是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加迪斯临近迦南南面的边界，基拉尔是在迦南的东南边。其实它并不是在这两座城市的中间的，而是在他们的北面。那为什么说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呢？是不是圣经写错了？其实不是，而是呢一个误会。这个误会是因为和合本的翻译不够清楚而造成的。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：亚伯拉罕从那里迁往南地，定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。当他在基拉尔寄居的时候，就论到他的妻子撒拉，他说她是我的妹妹。所以亚伯拉罕搬到南地，定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。后来他和家人前往基拉尔，可能是为了做生意，要买所需要的物品和畜牧，因为临近这个地方有肥沃的草场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把妻子当作是妹子，亚伯拉罕重蹈覆辙，把撒拉当作是妹妹，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不过这一次和在埃及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。第一方面，亚伯拉罕前往基拉尔不是因为饥荒。第二呢， 亚伯拉罕这一次没有赞扬撒拉美丽，没有说人看到她就会立刻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这个或许是因为撒拉已经是90岁了，当然是比不上在60岁的时候那样的美貌。第三方面呢，亚伯拉罕也没有提到基拉尔人会好像埃及人那样的垂涎美色，为了得到他而向他下毒手的。第二节，我们看到由于撒拉是以一个未婚的姿态出现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亚比米勒这样做呢，是为了和亚伯拉罕结盟，因为亚伯拉罕在当时大有势力，和他结盟可以得到各种利益。当时的人啊，为了结盟，有时候就会迎娶对方的女儿，结成姻亲，好让那个关系更密切的。那这个是有一些学者们的看法。20章3-7节，神和亚比米勒谈话。亚比米勒娶了撒拉之后，神亲自向他讲话。这个和埃及法老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法老抢了撒拉，神就降大灾。这个不同的对待呢，可能是因为亚比米勒做这事是新政守节的，这是第5节的记载。有几个方面我们要留意的。第一，神跟亚比米勒说话的场合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原来神是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讲话的。说话的时间怎样呢？亚比米勒娶了撒拉，还没有亲近他，神就对他讲话，免得他得罪神。说话的内容呢，是指出了亚比米勒面临危险了。经文这么说，你是个死人呐。那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，是指他不能够生育。第二方面是翻译为你很快就会死了。所以当代圣经的翻译你大祸临头了，是比较其他中文圣经的翻译更可取的。为什么亚比米勒命不久矣呢？因为他娶来的撒拉原是别人的妻子，是有夫之妇，是他丈夫的产业。这个就是神提出来的控诉。虽然亚比米勒不是神所拣选，他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代，神仍然对他是有要求的。他不可以抢夺别人的妻子，也就是那个不属于他的人。另外，如果亚比米勒亲近了撒拉，他就犯了淫乱的罪，神会施刑罚，也就是死亡。亚比米勒就回应了，他为自己申辩，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他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被杀。他首先指出了，神是公平的，他不会杀害无辜清白的人。所以第4节这么说，主啊，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这一节用国这个词，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制度里，如果国王犯错了，有时候整个国家都会因此受罚。就正如大卫数点百姓全国受罚一样。那么另外呢，下面指出了亚比米勒的妻子众女仆都是因为受罚而不能够生育，这个不仅是影响了他个人，也祸及全国，国家可能会因为这样而没有了继承人。亚比米勒指出，这个所谓的受害人，也就是撒拉和她的丈夫都要负上责任，因为她丈夫亲口说嘛，她是我的妹子，她也说她是我的哥哥。所以亚比米勒并不知道撒拉是有夫之妇，这个是第2点的申诉。第3点呢，亚比米勒是新政守节，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是正直清洁，不是邪恶的。 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回答是什么。虽然亚比米勒做错了事，但他不是故意做的，神知道他做这事是心中正直。不过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不等于他做的不是错事。由于他不是有心去犯奸淫的，神就采取行动去阻止他，不让他颠着撒拉，免得他得罪了神。接着神吩咐他怎样的处理接着下来的事情。亚比米勒要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会为亚比米勒祷告。亚伯拉罕的祷告是有效的，因为他是个先知。那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名词。先知和神有特殊的关系，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就会得蒙神的垂听。亚伯拉罕作为先知，当他祷告的时候就可以使亚比米勒存活了。虽然亚比米勒并不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但是因为他抢了撒拉，就伤害了亚伯拉罕，所以他需要亚伯拉罕为他代求，就正如米利安需要他毁谤过的摩西为他代祷一样。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作为神和人的中间人。先知有两方面的责任，第一是把神的信息告诉人，第二是把人的需要告诉神去代求，就正如摩西、撒母耳、耶利米所做的。在族长时代，神直接的向人启示，所以亚伯拉罕作为先知只是执行代求的职任，为人向神说话。虽然在这件事上呢，亚伯拉罕是有错的，神仍然使用他先知的职分使他为人祷告。我们都要知道，这个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警告亚比米勒，如果他不按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也就是不归还撒拉给亚伯拉罕，那个后果将会十分的严重啊。经文这么说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现在亚比米勒要做出选择，他是要生还是要死呢？20:8是一个转接点。我们看到亚比米勒选择了顺从神的吩咐，采取了应该有的行动。第一呢，他就是一大清早就起床了，然后迅速的、尽快的执行神给他的启示和提醒。第二，他召了众臣仆来。第三呢，他把晚上在梦中所听见的就告诉他们。他这样做是因为事关重大，影响全国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第8说，大家都甚惧怕。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的指出了，亚比米勒和大臣分享他在梦中所得到的信息，这是不寻常的。因为作为一国之君，他本来是可以静悄悄地打发亚伯拉罕夫妇离境，就可以免去了要向大臣交代的尴尬，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娶了一个有夫之妇嘛。作者指出，亚比米勒这样做可能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在这里呢，真的是把亚比米勒那种个光明正大、做事磊落的态度和亚伯拉罕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行为做出了对比。第二呢，亚伯拉罕假设基拉尔人对神是完全没有惧怕之心的，这一节刚好证明他的估计是错误的。20:9-16，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谈话了。亚比米勒派人召了亚伯拉罕前来，当面的指责他。他很气愤地问了两个问题，第一就是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原来可以解释为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亚比米勒不像法老那样的只是顾着自己，亚比米勒是关心他的家人和国民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， 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呢？我们要留心呐、啊。在这里呢，亚比米勒是在问什么呢？他是问亚伯拉罕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陷害他们呢？使他们犯了大罪。大罪这个词是指着奸淫、淫乱。亚比米勒不想犯这么严重的罪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其实是有畏惧之心的。他并不要求亚伯拉罕回答这两个问题，只是想他反省他所做过的恶事，还有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。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结论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伯拉罕所做的是错误的，是不该做的。最叫亚比米勒激动的是，他从来都没有得罪亚伯拉罕，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毒害他呢？他想来想去都想不通，所以他再问一句，第十节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他似乎是在问，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不应该做的事呢？或者是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在这里，亚比米勒就为亚伯拉罕提供了一个要解释的机会了。
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
当亚比米勒要求亚伯拉罕去解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用了两个理由为自己辩护。第一，他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基拉尔人。第十一节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。原文直接的翻译是，我以为这地方一定没有惧怕神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的人没有敬虔和顺服之心，以至于他们不怕行恶，更不会善待别人，尤其是外人。旧约圣经把惧怕神和道德连在一起。亚伯拉罕以为呀，当地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很差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他就说了，哎，自己并没有说谎啊，因为撒拉和他是有兄妹的关系的，大家同父异母嘛，所以他说，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。他为了加强这一点就用了况且这个词。其实呢，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我证实，我可以作证。亚比米勒听完了亚伯拉罕的自辩以后，也觉得自己似乎是理亏了，所以他不再讲什么，立刻采取了下列的行动。第一，就是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归还他。第二，他送上大礼，作为道歉补偿的。这个包括了有牛羊、仆婢。第二方面呢，是居留权。十五节这么说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亚比米勒这两句话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表明了神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为业，这个的应许啊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虽然亚伯拉罕仍然还没有得到迦南地，但是他可以随意居住。亚比米勒送1000银子给亚伯拉罕，作为撒拉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费用。羞字的原文是做掩的，这个意思哈，就是说他家人的眼睛被遮盖了，看不到撒拉有任何的不适之处，就不会对他不尊敬了。1000银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，生命记指出了50银子就是最大的礼金。当时巴比伦的工人每月的那个薪水只是0.5银子，一年才赚得6银子。 你可以想想看，1000银子大概是166年的工资，非常厉害。那重要的是，亚比米勒本来是不需要这样慷慨地对待害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夫妇，而神也没有吩咐亚比米勒要这样做，他却主动地选择以善报恶，这个反映出他敬畏神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实在是看到亚比米勒要比亚伯拉罕诚实正直得多，就让咱们呢以亚比米勒作为我们的这个模范哈，我们要好像他那样的敬畏神，去善待人的。20章17到18节是这一段经文的结束。亚比米勒按照神的吩咐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而亚伯拉罕也按照所指定的为亚比米勒祷告。亚伯拉罕代祷就使人得福，这个又应验了神的应许。亚伯拉罕这次的代求就好像上一次那样的有功效。17节就说了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原来当亚比米勒娶了撒拉以后，他就因此患病，他的妻子和女仆也患病不能够生育，直到耶和华的先知亚比米勒带他去求告神，才把这个已经降在他们身上的咒诅除去了。这个就是整个20章的内容啊。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怎样应用呢？现在我们就来看看。那第一方面呢，神借着各种的渠道提醒我们不要犯罪的。我们要好像亚比米勒那样，一被提醒就立刻回应。如果我们不回应呢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硬，以至于我们更不容易听到神的提醒。神不会强迫我们，不准许我们犯罪，神只会提醒我们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第二方面呢，神有恩典和慈爱，他阻止亚比米勒犯罪，又使用那个做错事的亚伯拉罕。所以当人蒙恩的时候，这个绝对不等于他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。有时候虽然我们做错了事，神仍然帮忙，因为他是慈爱和怜悯的。人的软弱就变成了是神的恩典。第三方面呢，神是大能的主，他可以医好不能够生育的妇女，也可以保守撒拉免受侮辱，以至于他的应许可以实现。这位大能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。第四方面呢，是我们要互相的提醒，我们要注意呢，其实我们自己的灵性会有起伏的，就正如那位信心之父也会有软弱，再次用人的方法去面对可能发生的困难一样。在这个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在身旁有弟兄姊妹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走前面的道路。第五方面呢，我们不要以偏概全，以一竹篙打全船人，就以为所有不信主的人或者是某种肤色的人，他们的品格都会比较差的。索多玛人和基拉尔人都是迦南地的居民，前者罪大恶极，后者却好得多。可惜亚伯拉罕以为基拉尔人一定会好像索多玛人一样的不惧怕神。主耶稣论到百夫长的时候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。第六方面，我们要小心说话只是讲一半的真相，一半的是真理，一半的就不是真理呢，这个也是罪。如果我们常常说话不诚实，就会有惯性作用，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犯了，也不觉得是不对的，那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持守诚实， 脱离言语和行为的虚谎。其实呢，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依靠神的。我们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，每一天都可以做很多事去得罪神得罪人啊。如果不是因为神恩待我们，今天的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呢？我真的是觉得很难想象。哎，等候神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
我渴慕圣灵，
我想更多认识圣灵。
8月10日起，逢周六周日，真道分解，
和您一起追求认识
旧约中的圣灵。
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
长新。